主的时候，一方面是欢喜快乐，而且昨天晚上兰大班博士所说的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，他早上起来看到太阳都会觉得比平常太阳更亮，花比平常更漂亮，那种哦，哈利路亚，欢喜的心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感觉，可能是同时产生的，欢喜快乐以外，另外有一个感觉是觉得自己这个人好像不如以前了。我刚信主的时候有这种感觉，我信主之前，我大学一年级信主，从高中最后一年到大学一年的时间在探索，探索的过程中慢慢的我体会到神的存在，我向神的祷告，神也回应我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慢慢的因此就认识了神，接受了主。大学一年级圣诞节我受洗，但是在此之前功课很好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考大学，就直接保送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，进了化学工程系，是我初中二年级就决定将来要读的。我这个人向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，初二就决定大学要读什么，你初二在做什么？玩泥巴。哇，我老早就想好了将来要什么，读化工，所以保送的时候可以填志愿，想都不会想，化工系，我进了化工系。所以我进大学是这样进来的。那我进组之前向来就是台湾叫做模范青年，中国国内叫做三好模范。进了组以后，你说我有罪吗？当我刚刚所说的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跟孔子比我怎么能比呢？他不是圣贤，那我算老几呢？有没有罪？有。信了主，承认自己有罪，说穿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哪点罪。有时候听人家做见证，有些人不同的做见证，有些人做见证只要说，哎呀同学你知道我多坏啊，哎呀讲给你我多坏，讲完以后现在变好人，真的是忆苦思甜。每次听这种人做见证，心里就有点懊恼，早知道想当年我也要干下几桩案子，哎，以前啊我多坏啊，那现在我就比较好。我呢没办法做这种见证，信主以前我就很好，三好模范，品性好，功课好，什么都好，除了身体矮一点，其他都很好。那信了主以后有没有更好？没有。哎呀很懊恼，如果以前坏一点，现在就显得比较好一点，以前就很好，信了主以后没有更好，相反的，信了主以后偶尔好像圣灵的光照一下，然后怎么样，就发现里面有一个怪怪的念头啊。耶稣又说，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就是犯奸淫。我昨晚做了一个什么梦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会有那些东西呢？信了主以后那段时间呢、啊，越觉得越活越回去了。我本来以为我真的是三好模范，人人都说我是三好模范，我也觉得我就是模范。信主以后越觉得不是。每一次有弟兄姊妹说，哇双弟兄你真是一个爱主的弟兄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毛骨悚然，直接我不能告诉你我昨晚做一个什么梦，不要跟我讲我是爱主的弟兄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会觉得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一种错乱的感觉。但是感谢主，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是活过来的经验。活过来的时候，一方面跟神有新的关系，活过来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可以讲话，你可以真正的认识你自己。我虽然是被人称为模范青年，我跟任何人一样，我是个罪人，如今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不比任何一个人好到哪里去。好像那天一位弟兄在做见证，提到卢刚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考过第二名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也可以成为卢刚的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跟卢刚一样开枪打死很多人。活过来了，忽然间重新认识自己，重新认识神。第二个，我不但活过来了，他这边就说，我不但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。在第六节，复活跟活过来不是差不多吗？是差不多，不过我喜欢把第二个这个复活翻译成站起来，而不翻译成复活。你看这个我们中英对照的圣经，你看英文怎么翻译呢？ Raise up， Raise up 是什么？站起来。站起来为什么翻译成复活？ 因为圣经上每一次提到 raise up， 常常是说 raise up from death， raise up 凡是站起来，从死站起来就是复活了嘛，对不对？死不管你怎么死的，最后都没躺下去。英雄故事常常很多人最后死的时候，最后你还得躺下去吧，你不是一直这样站着不死，所以死都是躺着的。然后死的时候 raise up 就是复活嘛，可是这边没有 from death， 只是说 raise up， 所以你可以翻译成站起来。可是我们不翻译成站起来，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，然后第二阶段一同站起来干嘛，这个台湾来的都不懂，只有中国大陆来的你才能够欣赏能够了解。50年前在天安门的广场，毛泽东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这你懂什么叫做站起来，台湾来的人哪懂啊？美国人怎么懂？当然不懂。站起来干嘛？我们懂，站起来的意思就是我独立了，我可以反抗，我可以自由。以前这个对比是什么？以前我是在邪灵的控制之下，在邪灵的蹂躏之下，我身不由己。现在我站起来了，你不能碰我，你不能管我，我是主基督的人，懂我意思吗？我站起来了，就是比活过来多一点。好像中风的病人，我再回到那个例子，中风的时候手跟脚不能活动，开刀把这血块拿掉的时候开始有点感觉，手脚可以动一点点的时候活过来了，可是你不能走不能动，到你可以下床走两步的时候站起来了，那是第二阶段的，要经过一些复健，最后你才可以完全恢复你原有的功能。那个第三个阶段是第六节后面所说的，你不但是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而且一同坐在天上，是坐在天上的一个宝座。做宝座的都是做君王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发号施令，生命提升到做宝座的阶段的话，你真的是好像可以指挥我们的肢体。我真的是，我心里为的主，我做出来的生活跟我的生命是吻合的，是坐在宝座上。当然更多的这是指将来与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才最后会达到，但是这是可能的。所以整个来讲是谈到一个从死入生的一个过程。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整个的里面，我们跟人中断的关系要恢复，恢复之后我们整个的生命要被重建，被重建。好像中风的病人，你失去了运动的功能，要慢慢把失去的再找回来。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什么是良善，可是你做不出来，就是因为跟神关系中断了。我信了主了，跟神关系恢复了，你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圣人了，你的罪的惯性还在那里，你的惰性还在那里，要一点一点再回来。我们需要一个生命的重建，生命的再造。所以从第八节之后所说的就是这个生命重建和再造的过程。他首先提到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基督教的救恩强调一件事情，生命的再造是要先破再立，先破再立，先否定自我，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的再肯定自我。心理学家叫你肯定自我的时候，他没有告诉你你要先认清楚你是怎么样的人，就是肯定肯定肯定，你可能把很多的幻觉肯定下来了，你可能在自我催眠之中以为我很漂亮。你在马路上，你在办公室会看到很多这种我叫做火鸡型的人，走路还会高高的，头发一甩，还有任何的动作表示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漂亮，我很英俊，我很能干，我很聪明。他不知道他是谁，他是不断的肯定自我，吃错药，而且吃太多了。真正的自我肯定需要先自我否定。否定什么？否定我有自救的可能性，否定我是一个好人，而且承认自己我是一个有罪性的人，我远离了神，我在这个罪的立场里面我是无法自拔的。我否定自己有自救的可能性之后，我才能够从这个起点，你可以称它为 ground zero， 从最低的起点否定自我，从这里重新再造再肯定自我，你才能有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一个自我的价值观。 所以我必须肯定一件事情，我今天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，不是我的功劳，是神的恩典，得救本乎神的恩，没有人可以夸口。你不要想象将来有一天某某一个人到了天堂门口看门的彼得说，谁啊，哪来的，哦，先别走，某某华人教会的，所以正式来给你看，而且是门票可以进天堂。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不能进天堂，那天堂我看大概没什么人可以去了。如果真的有天堂看门的人，就告诉你说，凭你啊也配，你以为天堂你不进别人进不去，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所做的夸口，因为这是神的恩典。但是他强调得救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人的信，恩是神所给的，信是我对神的反应，我对神的回应。中国古代诗人辛弃疾写了一首诗，成为一种小爱情小说常常引用的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我想象中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为情所困的一个男孩子，女孩子不会这样的，只有男孩子傻傻的傻大个儿会这样子。他每天感叹人皆有妻，一我独无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在宿舍懊恼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窗外楼梯下面昏黄的灯火处，却有一个其实他很熟的一个女孩子，是他的一个异性知己，是从来没有把他列为考虑对象的。那天忽然间醒悟过来，我整天寻寻觅觅，有个杂志啊，寻寻觅觅，他在寻寻觅觅，哎呀，怎么找都找不到呢？哎呀，可是这一个女孩子呢，她能帮我的忙，帮我递爱情信，帮我做这个，帮我做那个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没有考虑过她。那天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莫非就是他吗？这个人就得救了。如果你不蓦然回首呢，你就永远找吧，继续寻寻觅觅。因为我们常常对别人的爱无所知无所觉，因为是死人一个嘛。神的爱也是那样的默默的，让人无所知无所觉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营会，你住在 Host Family 的家里面，这么多的美国的弟兄姊妹你生平都不认识的，他付出爱心关怀照顾，为什么？你说哦，美国人都是很热情的， We appreciate all the American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your love. Yes， 但是他们的爱从哪里来？因为神就是爱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可是你不感觉到那是神的爱，你觉得是那一个人的爱。神的爱用各种的方式包围我们，我们却无所知无所觉，以至于对神也没有反应。什么时候我们被神回应过来说，哦，我忽然间发现原来神你老早就爱我了，你预备这么多的人来帮助我，主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。当你回应神的时候，就是用信接纳他，这就是信，这就是得救的一个过程。因此最后第十节说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阮大丹博士已经解释过那个工作那个字，我们中文英文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一个 workmanship 作品，有的翻译成 work of art 艺术作品，也有的翻译成 masterpiece 艺术杰作。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在神的面前乃是一个什么呢？神的艺术杰作，在耶稣基督里要重新被塑造。当从这个肯定是什么呢？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可是我又了解一件事情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在神看来我是他的艺术杰作。工作这个字是冷冰冰的，是没有人喜欢工作的。我们学化工的人，我在塑料工厂做事，用塑料原料做很多的东西，把塑料原料融化了放在一个模子里，把那个射出成型机开动，砰砰砰砰砰，一分钟打出60个塑胶马桶，那叫工作。我不是神所做的塑胶马桶，我是神所做的艺术杰作，独一无二。可当初独一无二的时候，记得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塑造，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杰作。但是你要记得，很多人今天看你自己，包括你今天等一下回家，回到宿舍照照镜子，我像神的艺术杰作吗？多少人有这个自信说，我是神的 艺术杰作，独一无二。怎么办？身上说我是艺术杰作，我怎么看都不像。教你一个办法，这是美国人非常做的办法，很聪明的办法。美国人喜欢什么事都挂一个标语，你知道吧？在汽车的 bumper 上、衣服上、帽子上 ，I love New York, I love San Diego。你可以做个标语，挂在身上。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 ，I'm the masterpiece of God。下面加一个小小的字，自己看得见就好了。But not finished yet， 尚未完工。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，不过正在雕塑过程中，所以请别人多多包涵，你自己要对自己多多包涵。你怎么看都不像，神说你是你就是，不管你认为是不是，不管别人认为你是不是，神认为我是他的艺术杰作，是他独一无二的儿女。从这样子开始，你的生命就重新再造，达到一个最后的目的。因为神教授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行善不是造桥铺路捐点钱，行善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扮演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，传福音，做个好父亲，做个好妈妈，好的工程师，好的医生，这叫做行善。为了行善，神要雕塑你，雕塑我，再造我们生命。这样子认识自我，你的生命是快乐的，是健康的，是积极的，是进取的。我们祷告。当我们要结束这个聚会的时候，我再一次给大家一个机会。我们当中有多少慕道的朋友，你离开神很久，你好像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你从来不感觉神的存在，但今天你愿意对神说，神啊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今天要用信来回应你，让我得到这样的救恩，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让我成为你的艺术杰作。若是有这样的朋友，你今天愿意说，我用信接纳你，让我成为你的儿女。在我做结束祷告之前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放下去，我为你祷告。有谁愿意把你的生命回到神的面前，说我愿意作为你的儿女，求你教诉我，有吗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吗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还有吗？神对你对我发出这样的邀请，我们曾经远离神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但今天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与他同活，与他一同站立，一同坐在天上，然后他要雕塑我们成为他的艺术杰作。还有吗？还有神愿意接受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付出这样的代价，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。我们为刚才举手节制的所有的这些朋友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感谢，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临到他们，感谢你是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。不但是我们恳求你帮助他们，不但是举起手来，而且让他们一生一世紧紧的跟随你，永不离开，让他们生命在你的里面被你所雕塑。求你引导，求你保守，也再次把我们当中其他的慕道朋友也仰望在你的手中。求你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真正愿意向你回转，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更让我们当中的信主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被你所雕塑，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杰作，好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而活，也就是活出你所预备要叫我们行的所扮演的角色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如果你在过去的三天当中已经成为神的杰作， 没有
做节制的祷告，我们想邀请你在散会结束以后到这个祷告室里面，我们有传道人来和你们一起来祷告，尤其是如果你今天举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，或者你曾经立志要为主而活，要甚至到去神学院装备你自己为全时间的侍奉神，也请你到这个祷告室里面去，我们有传道人讲员，他们很愿意跟你有一些交通一同来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。我们有一些简单